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9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欢迎继续收听修炼远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当好明慧通讯员，做真修弟子。一，当好明慧通讯员。在我还没有电脑之前，有时写了文章就让同修代为投稿明慧。明慧网是什么样子的自己根本不知道，后来开了花，每天看明慧，感觉提高很快，再后来自己写稿直接投稿明慧，看到刊登出来的稿件得到了明慧同修的修改，我就注意那些修改的地方，凡是明慧修改的地方都是我的方向，都为我以后提高稿件质量打下了基础。由于不断的投稿和编辑本地真相，我荣幸地成为了一名明慧网通讯员。后来又看到明慧通讯员工作须知，我感到了压力，感到了明慧网通讯员这个称号的分量，同时也激励我要更加努力做好正实法的工作。我悟到这就是师尊给我安排的修炼道路，我必须尽自己所能，按照明慧通讯员工作须知的要求做好自己应该做的。明慧网是师尊给弟子明确的一个可信的网站，因此凡遇到重大事情，我都能够以法为师，以明慧网为准，才使我平稳地走过了十几年的修炼道路。明慧网就是我的家，只要天天回家浏览明慧网，就可以增强正念，修炼中就不会出现偏差，就会走正自己的修炼道路。因为在具体的修炼实践上，明慧网给我们把着关。明慧网是我们全体大法弟子修炼交流正实法的成果的会堂，是讲真相揭露邪恶的窗口，还有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师尊在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中讲的，它是一个媒体，虽然直接报道大法弟子的修炼状态，但是作为媒体来讲，我想可能会留给后人吧。你就是不留给他，未来的人都会极其珍惜明慧网这个名词，甚至于很可能成为常人社会的一个大媒体，我觉得会这样。我认为明慧网记录了大法弟子的修炼历程、法理上的认识等等，这一切是留给未来人类和修炼人的参照。它和其他大法弟子办的媒体有着本质的区别， 因此我要求自己，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定地维护明慧网。二，不断地揭露邪恶。师尊在《金金要旨三》对学员文章评语中说，揭露恶警坏人，在社会上公布其人的恶行，此做法对于那些没有理性的恶人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同时也是在对当地讲清真相中引起民众对邪恶迫害最直接的揭露与认识，同时也是救度被谎言毒害欺骗的民众的一种好办法。希望大陆全体大法弟子与新学员都来做好此事。以我现在层次的体悟是，揭露邪恶不只是揭露邪恶对我们精神和肉体上的迫害，而还应包括邪恶遭到的报应、正义力量的谴责，还有写圈山性等等，这一切都是在揭露邪恶、讲清真相、制止迫害、救度众生。当然救度的众生中也包括那些曾经迫害我们的恶警。师父在《金金要旨三向世间转轮》中说，修炼人没有敌人，谁也不配做大法的敌人，揭穿邪恶是为了制止行恶为目的的。他们也曾经是师尊的亲人，也许是冒着天胆从上界下来的生命，也许当时也有与师尊签约的，只不过在人世中迷得太深罢了。因此几年来我始终坚持不懈地做好这个项目。去年明慧网调整真相期刊后，我一时也没有转过弯来，开始感觉级别低的地区不需要制作当地真相了。后来静下心来领会师尊对揭露当地邪恶的评语，明白了明慧的真实意义是提高当地真相期刊的质量与水平，而并非一刀切。所以我还是一如既往地做好这一项目，只不过是更加用心罢了，做出了几期对邪恶震慑力量较大的本地真相。几年来的实践证明，邪恶有一忌讳和五怕。一忌讳就是忌讳人们说他遭报应，一旦有什么事，特别是有了病，都是偷偷摸摸的治疗，害怕传出去，忌讳人们说他遭报应。五怕是：一怕其恶行在明慧网曝光；二怕上明慧网的恶人榜；三怕其恶行在人间曝光；四怕遭现世报应；五怕追查国际的通告。前四怕在以前的正实法中已经有了体会，而这第五怕则是最近的体会。当地国宝大队教导员迫害法轮功的恶行在明慧网整体综合揭露之后，追查国际对其发布了追查通告。我以此制作了本地真相后，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同修在某村面对面讲真相，讲到了原610副头目的家里，同修不认识他，被此恶人截住，电话报告给610头目。610头子来了之后，看到了追查通告，立刻电话通知了国宝大队，国宝大队长先期到达，看到每份资料中都加着追查通告后，立刻脸色大变，拿着明慧期刊气急败坏地冲同修吼叫，光这个还不带管你，又指着本地真相恶狠狠地说，某某某惹你什么了，你们弄这个真想揍你一顿。随后国宝教导员来了，看到本地真相内容后立刻拉下脸来，不停地咒骂，怒冲冲地说，真想扇你几巴掌。尽管他们邪恶乱咋呼一通，其实这三个人，610头子、国宝大队长、教导员，全都被这个追查通告震慑住了。国宝大队长没有跟他们商量，就打了电话110，来了几个小警察把同修劫持到当地派出所，没有像以前那样直接绑架到国宝大队。第二天610头子签字放人。 这件事情说明，在师尊正法弘誓下，他们谁也不敢再明目张胆地迫害法轮功了，谁也不愿意再做拔橛子的事了，都在推，可谁也不明说，最后推给了110的小警察当了替罪羊，拔了这个橛子。最近一位近80岁的退休干部和我讲，我看了一些咱们这儿的材料，那上面把警察怎么样折磨法轮功学员，他们恶人的年龄、住址、电话都写得很详细，连他老丈人、小舅子的名字、电话都有，这些实打实的事，看起来他们真是太害怕了。看着吧，他们完了，总有败的那一天。这些反馈都说明了揭露当地邪恶、对制止迫害、救度众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我会一如既往地做好这个项目。三，不忘基本真相。明慧网对期刊做了较大幅度的调整，使其讲真相的威力大大加强。特别是从前年以来，天象变化在人间的反应，就是迫害法轮功、血债帮们的大批落马，真有目不暇接之感。各式各样的明慧期刊、特刊，真是琳琅满目，犹如一个盛大的宴会。这样每周发放的资料如何搭配显得非常重要，它绝不是随意的选几种就行了。师尊在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10周年法会上的讲法中告诉我们，法轮功真相一定要讲，最基本的东西法轮功是什么，讲真相时永远都不能丢下，一定要讲。没听到真相的、不了解法轮功的人，对法轮功有偏见的，都是最基本的情况不了解、不知道，偏见都是被中共邪党灌输造成的。所以法轮功的真相还是要讲，要重点讲。前几年因为我在面对面讲真相时，总是有人说什么天安门自焚的事，后来我想，我们发传单、小册子、光盘等真相资料已有近10年，可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不明白呢？就是应了常人一句话，四门贴告示还有不识字的。因此我投稿明慧，呼吁制作法轮功基本真相的专题小册子和图文并茂的基本真相不干胶。很快明慧网刊出了好几个版本的天安门自焚真相不干胶小册子，满足了大家救人的需要。因此基本真相如自焚、425、1400例、告诉你真实的法轮功等这几种期刊，我是每周必做，只是数量是其他种类数量的一半。确实使很多民众了解了法轮功基本真相，得救了。有一次我骑车路过一个胡同，看到一个约30多岁的男子在炎炎烈日下专注地看着电线杆上的粘贴，我想什么广告这么吸引人，走进停车一看，他看的正是天安门自焚真相不干胶。当时我真想把这个珍贵的镜头拍下来，可惜没有带手机。我想这件事让我看见绝非偶然，是在提醒我们应该继续把法轮功的基本真相的事情做得更好。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感受大法弟子之间的纯净。最近因为拨打真相语音的手机需要更新软件，还想再购进一部手机配合直接拨打用，所以就到了本地一位负责这方面技术的同修家里找他帮忙。从见了面我们就各自忙活，把想干的事情、能干的事情尽量做完，顺便就真相语音、采信内容的取舍、主题的构思以及拨打的心得等等做了交流和补充，彼此心里都觉得开阔了很多，
真是感谢师父的慈悲加持，让我们能如此毫无保留的互助互补。需要提到的一点是，期间我亲自目睹了技术同修刷漆、安装、测试、贴膜等等全过程，程序繁琐，耗时深长，态度严谨，直到一切测试成功，才满意地将改装好的手机交到我的手里。我第一次感到，原来手机改装其实是浸透着同修无数的付出的。那一刻我心里特别感动，同时对技术同修也肃然起敬。以前我每次需要技术同修帮忙时，都是找其他同修烧给他处理好了再烧给我，而这次中转的同修有其他事，就告诉我说，如果急用就让我直接去找他，否则就再等几天他回来。我因为自己操作失误，将手机内存卡给格式化了，手机完全不能用了，怎么能再等几天呢？所以就不得不亲自跑了一趟。真是每件事情都不是偶然的，也许是师父借此点悟弟子去掉自私和依赖，并且珍惜同修的付出吧。走出同修的家门时，迎着和煦的暖暖南风，我的眼睛湿润了。师父说，大家知道我们这里法轮大法，这是净土，我敢这样讲。转法轮法解，在北京转法轮首发式上讲法，除了大法修炼的这块净土，除了大法弟子之间，天下哪儿还有彼此如此无私互助圆融的呢？母亲的改变。记得99年邪恶铺天盖地的残酷打压时，不要说同事邻居，就是亲戚朋友，甚至父母夫妻子女都怕受牵连，明知我们受冤屈也不敢说句公道话，甚至为了他们自己不受损失而违心的被邪恶利用，对我们威逼利诱。那时心里的苦真是一个普通人无法承受的。那时我和弟弟先后分别被绑架迫害，深陷邪恶的黑窝，家里简直是塌了天，年迈的父母无法支撑。知道此事的同修不约而同地纷纷送去温暖、慰藉和帮助，才使他们熬过了那段极其艰难的岁月。我在邪恶的黑窝里被迫害了好几年，期间同修不仅一次次地曝光邪恶、制止迫害，还想尽办法给我送去了师父的经文、大法书，还有日常用品。有一位同修坚持每个月以她丈夫或孩子的名义给我寄钱或衣物等。我以前工作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也去看我，给我买东西、存钱，虽然我屡屡拒绝，但他们还是坚持。监狱里的恶警和犯人很是羡慕。有一次恶警的头子对我说，看来你以前为人挺不错啊，现在的人多现实啊，在职时都恨不得裁挤你，何况你落难到如此地步啊，对他们没有任何用处，还有人这样念念不忘地来看你。从他们的目光中真的可以看出不解、羡慕等等复杂的内容。要知道那些刑事犯很多家里根本就不管，不仅不管，还有的痛恨不已，要狱警几次三番的劝说才会很不情愿地寄点钱或去看看他们，这种天壤之别怎能不让他们动容。虽然大家给我存了不少钱，但是我并不会乱花，帮助困难的同修。对虽身陷囹圄但善心尚存、善待大法弟子的犯人也伸出援手，这也让他们非常钦佩。到我回家的时候，我已经2年多不让家人给我存钱了，可我离开时还剩下3000多元。我如实地告诉母亲说，那些钱都是同修给我的，我以后要找到他们如数归还。母亲在仔细看过我之后感慨地说，我听说你绝食，身体很糟糕，以为你会被折磨得不像样子，没想到看起来还不错，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我笑着对母亲说，虽然在那里很苦，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但是因为有师父看护我才得以生还，要不然我纵有几条命也早被他们迫害死了。因为有同修帮助我，才能够减轻迫害，保持和家人的联系。外面的同修帮我们上网曝光邪恶的迫害， 帮我们发正念解体邪恶，里面的同修我们融为一体，同心协力，无论邪恶迫害谁，我们都起来反对谴责，大家同甘共苦，相互帮助。所以邪恶最怕我们在一起，想尽一切办法分隔我们，要迫害谁都偷偷地弄背地里干，并且封锁消息。那有良知的犯人也会偷偷告诉我们，那些犯人经常轻羡地看着我们说，看人家法轮功多齐心啊，比一家人还亲，谁都离间不了，牵一动十。他们说警察最怕法轮功在一起，那种力量太大了，谁也没办法。说哪怕我们之间相互看一眼，一个眼神的碰撞都可以传递无比的力量。可是他们始终也没搞明白大法弟子之间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我们都按照师父教的真善人宇宙大法去做，处处考虑别人，因为我们都把自己当做一个法粒子，时时融入法中，就是一个整体，我们维护的是宇宙的真理，而不是个人的什么。有时犯人会偷偷地告诉我们说，其实警察最佩服你们当中那些坚定大法的，别看他们表面生气，其实他们背后都对你们竖大拇指。接着我告诉母亲，曾经有一个犯人对大法弟子特别友善，他一进监狱就对我们特别感兴趣，因为他看着我们从言谈举止到气质都不像坏人或干过坏事的人，就在有一天终于忍不住来问我们到底是干什么的。当知道我们是大法修炼者时，他很兴奋，说他以前接触过，你们都是好人。从此他就只跟大法弟子接触，只要有机会他就跑到有大法弟子的地方，警察非常生气，几次找他谈话，并以不给减刑相威胁，让他不要和大法弟子接触，他都置之不理，并反问警察，我和他们在一起心里踏实有希望，你们能给我找到比他们更好的人，我就不和他们交往，说的警察哑口无言。并且这个人也不断地看到了监狱的黑暗，狱警的邪恶，但是他作为一个普通人，正念也在不断地升起。在这之后，只要警察无理欺负他，他就给监狱长、驻监狱检察官写信，有外来检查或参观的，他都去反映自己的不公正待遇。狱警害怕了，和他谈条件，说只要离开法轮功，可以给他比较宽松的环境等等，他不为所动。最后狱警报告了狱政科，将他调到了一个没有法轮功修炼者的监区。还没等狱警们暗自得意够呢，让他们闹心的事儿又发生了。每天早晚出工收工时，整个监狱都要在院子里排队，按秩序的往生产车间的区域走，这个人就会冲破任何人的防范阻挡，跑到我们身边来，就为了打一声招呼。狱警们真是气急败坏又无可奈何，他就这样用自己的正念冲破了邪恶的威胁，从而成为此监狱内除了大法弟子之外的唯一一位特殊公民。在此也由衷地祝愿这位了不起的朋友幸福平安，并祝贺他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在我回家后，很多亲友都来看望我，在他们的想象里，我经历了这些年的悲惨遭遇，可能早已不成人样了，所以一个个都是怀着同情的心去看望我，见面后却大吃一惊，看到我皮肤白净细嫩，表情平静安然，丝毫看不出任何经历苦难的痕迹，甚至那些女性的比我年龄小的看着我的皮肤都觉得自惭形秽，特别是母亲，她看着我木木的反应不过来。我每每都是笑着对他们说，今天你们看到我真的是经历九死一生才回到你们的面前，但是我不恨任何一个迫害我的人，他们才是最可怜的人，无知的被利用其实是在害自己。后来我详细的告诉了母亲在监狱里受到的种种折磨，这些也是超出母亲想象的，所以经过了这些事实和对比，母亲由恐惧趋意应付邪恶到认清他们的真面目，由对大法弟子不解排斥到接受喜欢感谢，并且他也做了三退。并且母亲对我说，你只管挺起腰杆来，咱虽然进过监狱，但咱不丢人，你不在家时我就对你爸爸说，孩子进了监狱，咱们一点也不丢人， 全国又不只是咱们的孩子练功，那么多人练，而且政府还支持，还宣扬。他政府昨天支持，今天打击，那他自己也要负责任的。所以你现在回了家，只管大大方方地和街坊邻居说话，咱不丢人。在迫害之初，母亲虽然心里害怕，但她真的是抬头挺胸的，这也算是常人的正念吧。不仅如此，在我即将回家的前一个月，同修就不断地发正念解体邪恶，正念加持我顺利返回，不允许邪恶非法强加迫害。还有几位同修就开始收拾房间，准备被褥，等待迎接我去居住。同修们为了我，提前把什么都准备好了，安全方面、衣食住行等等做了各方面的准备，真的比自己的家人想到做到的还周到全面。在我回家的那天，各地有十几、二十几名同修到监狱门口接应，使邪恶无比胆寒。原打算早上八点走，结果到了接近十一点，他们在胆胆突突地绕开接应的同修，让我家人从旁边的小门接我。母亲曾经希望我回到家乡，理由是亲戚朋友们在一起，大家相互之间可以有个照应。我笑着对母亲说，经过这场磨难，我才感觉到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不一定是真正亲近的人，那只是伦理上、形式上的血亲关系。但是人的行为不是完全受这些掌控的，要不然怎么有那么多不赡养父母的，有那么多父子反目的，有那么多谋害亲夫的，还有虐待子女的。人类没有道德的约束，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血缘关系并不是维系人与人之间距离远近的唯一纽带。我们大法弟子千千万万，无论在哪里，无论是否认识熟悉，彼此之间根本不需要有任何的血缘关系，都可以无条件的相互帮助。不仅是物质上的，真的可以在关键时刻舍身忘死的为大法、为众生、为同修付出的。因为我们修的是真善人宇宙大法，所以啊，妈妈，我们的同修在一起真的是不是亲人胜似亲人，比亲人还亲，您就放心吧。我在哪里都一样，都和我的同修在一起，我们都能真诚以待，无私帮助。我们只能是在大法的这片净土中越来越纯净。在此顺便提一下上面说过的，我在被迫害期间同修送我的几千元钱，我找到给我寄钱的同修，他说你不用还了，你刚回家正需要用钱，再说你也没法还，都是同修送的，以我的名义存的，可不是我自己一个人的钱，大家经常送来，真的无法知晓具体是谁送的，再说就是找到他们也不会让你还的。我说那我就不再去纠结谁送的了，也不再费时的去归还了，有机会请一定转告我的谢意，这些都是大法的资源，这个钱我不能留下，既然无法还给同修，那我就替同修捐给资料点做资料救人吧，而且现在我也挣钱了，还要再加上我自己的一份儿。
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陈晨的文章，信师信法正面墙，邪恶不敢迫害，得大法如获至宝。我今年81岁，97年开始修炼大法，如获至宝，虽然只有小学文化，但学起法来越看越爱看，40多岁花了的眼睛现在不花了，不识的字也都认识了，而且每个字都是金光闪闪的，每句话都深深地打动我的心。因为学法， 经常忘记吃饭、睡觉，心里亮堂啊。每天我坚持学法至少三讲转法轮，最多一天看七讲，还要学师父的各地讲法，越学越觉得转法轮这本书是指导我们修炼的书。当然我也读明慧周刊及真相期刊等，三件事也不落下。活到八十多岁才知道人应该怎么活着。我的生活除了大法，其他常人的事都是次要的。大法已经融入了我的心。现在我一天不吃不睡，也不饿不困，三件事啥也不耽误，身体无病一身轻，走路生风。我没有怕，恶人怕。我觉得大法的法理每句都能印在我的脑海里，师父的法身时时都在我身边，因此我没有怕心。99年720以后，在邪恶最猖狂的日子里，学法小组受到严重的干扰，我就在我家成立了学法小组，同修们有了集体学法的环境，从六七人发展到30多人，有时在我家还开交流会，做真相资料、日历、存放大法的法器、耗材等。贴不干胶发真相资料时，我觉得应该找人多的地方、重要的地方、重要的部门或别人不敢去的地方贴，如法院、检察院的记事板、办公室，这都是我经常去贴的地方，甚至贴到了某局局长的家的大门口上。有一次我去贴真相传单，被不明真相的人跟踪，我发现后反过身来直奔他走过去，他反倒吓得拔腿就往回跑。有一次我正在挂大法真相条幅，公安局几个巡警过来把条幅拽下来，我就在他们旁边站着，他们就像没看见我一样的走了。报纸上出现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家附近一个大商场开业，头一天我在大门两侧贴上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二天开业典礼，协党领导讲话，演节目，人山人海，记者拍照。此日报道开业场面的报纸上也同样出现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真相标语。一位退休干部明白了真相以后，主动的让我给他做三退，退党、退团、退队。三退后，他当着我的面就给他们单位打电话说，下月别扣我的党费了，我已经退党了。话语中我知道了他是公安局的，但是我并没有害怕，我为这个生命得救而高兴。正面墙邪恶因素就不敢迫害。从迫害到现在十多年了，我从风风雨雨中走过来，我感到师父时时都在我身边呵护我、保护我。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深深体会到，只要你没有怕心、正念强，就一定能够做好救人这神圣的事，就能完成我们救度众生的伟大使命。而正念又是从法中来的，只要你多学法、信师信法，就能达到正念强，符合法的标准，那时师父就会加持，就会悄然而护，邪恶就不敢迫害。
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真相讲到位，常人成了活传媒。我们这儿有一同修70多岁了，通过他了解真相的平民百姓和带长子的人不知有多少，有的像朋友一样走动起来，成了活传媒。2007年楼顶该修了，老哥同修的丈夫从劳力市场请来了专业防水的赵师傅。赵师傅是农村人，实诚善良，还带来了两个徒弟，师徒三人开始干活。同修满茶倒水讲真相，活干了两天，同修把真相也讲个仔细，从法轮功是什么，怎样用真善忍指导我们做好人，去病健身有奇效，现在已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又讲了邪党是什么，他为什么迫害法轮功，他在和平年代搞了各种运动，什么三反五反正反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六四天安门屠杀无辜的学生，历次运动害死了8000万同胞，现在又拿出国民经济的1/4来迫害法轮功。天安门自焚伟案藏字时还讲了周博一伙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最后讲了三退大潮成念法轮大法好平安有福报。民工们听明白了，感动地说，大姨你说的这些我们都明白了，善恶有报是天理，老辈传下来的没错，我们从你身上都看到了法轮功有多么好，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我们在高处干活多么需要平安，没人跟我们讲这些。我们在别人家干活，人家拿钱雇人，活干完付钱走人，只有在你们家70多岁的人不知累不觉烦，给我们满茶倒水烧水管饭，还给我们买烟的钱，在这里我们感到了有人的尊严，我们相信你，我们退，我们全退。同修又问了他们家属和孩子的名字，让他们把真相讲给他们，让他们也退出加入的所有邪党组织，他们满口答应，以后家里有什么活，同修就打电话叫赵师傅来，他每次都带来不同的徒弟，同修就能救更多的人，因为他们明白的一面，知道真相的重要性和生命的宝贵，他的生意越来越好。所以几年来他逢年过节都带着农产品来同修家，叙叙家常，听听真相，像朋友一样走动起来。2010年同修家的下水道堵了，又找来一个专业师傅，同修同样热情地招待他们，同样把真相讲了个仔细，这个师傅听明白了，心里挺感动，回家又一五一十地讲给妻子听。他的妻子听了觉得法轮功太好了，就去菜市场给买菜的人讲，讲大法好，大法弟子如何好。由于他讲的激动又不瞒人，被恶人举报给抓到了派出所，这个师傅为了摆脱麻烦，就给妻子买了张回东北老家的票。临上车时他妻子还说，到东北我也是讲，到哪里我都这么说，法轮大法好，大法弟子好，就是好。由于同修平时用大法严格要求自己，走得正行得端，所以他们厂95%的人做了三退。他的徒弟打压时已升为厂长，610头子让人派人监视同修爷俩，厂长说，我没看见别的，我看见师傅身体比原来壮实了，身体也好了，也爱笑了，派人没闲人，蹲坑没空。听电话那边气急败坏地说，嗨，咱市还没一个像你这样的呢，你的官还当不当，随便，撂了电话。后来厂长他们家都得了福报了。一天同修讲真相回来，看到路边一个清洁工愁眉苦脸的和一中年男子说话，中年人说，妈你快去熬点稀粥，我一会儿送医院去。同修一听是有人住院了，去路边的小店买了箱奶给清洁工送去，一问知道是清洁工的女儿得癌症住院了。同修赶快告诉他去病健身的秘诀，让他告诉女儿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清洁工很感动地说，你这么大岁数，咱们非亲非故的，我们不能收你的东西，我赶快把这句话告诉女儿，让她快念快好。说来真奇，她的女儿真心实意地念了这9字吉言，很快康复出院了，癌症好了，什么活都能干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销毁邪恶展板》。在我住处附近有一个居委会，长期贴有邪恶展板，我看见一次就想办法销毁掉一次，前前后后毁掉了四五次，它又被贴上了，最后还贴到了围墙里面，我发现了又毁掉，我就发正面清除它也不行。在一次和同修交流时，同修建议写一个正告贴在展板上试试，我接受了，回家自己编了一些内容，就用打印机打印了一张不干胶，内容如下：法轮大法是佛法，诽谤大法必遭报，善恶必报是天理，善待大法得福报，善良的你请自重。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必遭恶报天谴。我再一次把邪恶展板销毁后，就把这个不干胶贴了上去，大法的威力显现出来了，诽谤大法的内容没有了，换成了其他内容。看来社区人员看了正告明白了。
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体会，从不识字母到做真相资料。我是1998年得法的，下面我就把我这个不识字母的人怎么做资料的写出来和大家分享。我家是在农村，去县城市里都很远，师父的新经文和周刊到我们手中已经过了好多天了，出去讲真相救度众生的资料非常少，有的时候拿到手里的资料还不够发一个村庄。2006年春天，我们同修到一起交流了这件事，资料点应该遍地开花，我们要是能够自己做资料就好了。同修都在问谁能做，愿意出钱买电脑买耗材的人有，但谁也不去做，都说自己不行。我在想，做什么事都是救度众生，我们也应该为资料点的同修减轻点负担，让同修多一点时间学法，我决定承担下来。只要有这一念，师父就给安排，正巧负责人通知集体交流，我去参加了，有谈怎么讲真相的，有谈怎么救度众生的，有谈怎么见点开花的。我听了之后深有感触，最后和负责人说我要学电脑，他说我联系技术同修来教你，帮你们把这个点建起来。在学电脑做资料的同时也在修自己，我对电脑是一窍不通，怎么开机关机，哪里是鼠标哪里是桌面都不明白，同修一点一点地教我，非常耐心。可这时我人心又上来了，键盘上的字母一个都不认识，怎么学呀？同修一遍遍地教就是学不会，同修说了一句，大姐呀，你咋这么笨呢？这句话点醒了我，是啊，怎么就学不会呢？怎么就那么笨呢？这个念头不对，我要否定它，我要把这些心去掉。我是大法弟子，师父会给我开智开慧的，我什么都能学会。就这样，我一步一步地学会了上网打印、排版、发三退名单、做大法书籍、刻碟等等。我们农村没有宽带网线，我是用电话线上网的。有同修在乡里住，一到敏感日，中共人员就去他家骚扰，他马上就打电话给我，让把东西藏起来。前两回我都听他的，第三次我就悟到了。我为什么要这样呢？这不是另外空间的邪恶干扰吗？我的电脑、打印机都是我的法器， 他们能和我一起做出救人的资料，我为什么要把他们藏起来呢？有一次我在家印资料，满炕都是小册子，我儿子在院子里往回跑，对我说：妈，快点，警察来了。我推门一看，警车就在门前。这时姐姐抄近路把下车的警察截住，说：你们别进屋，我去给你们叫。他们就像被定住了一样站在那里。姐姐往前走了几步，叫我的名字，让我出去一下。我迎了出去，边走边发正念。我婆婆也修炼。警察问：你婆婆在家吗？我说不在家，去我二姐家了。他们不信，我让儿子打电话，结果说是在那，他们就走了。我们自己有真相资料后，就大量的发放资料，后期开始讲真相，还有以前发资料讲真相有过铺垫的众生，都明白真相了，都来要护身符。我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就写这些，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几篇修炼交流摘录。刘一玲派人传唤表弟去了一趟了解情况，由于表弟刚走进修炼，心态还不是很稳，来到我店说：姐，我害怕，他们让我去一趟，要是找到我，我就往你身上推，就说是你让我去的，你看行不行。我笑呵呵的没在乎，该干啥还干啥，并不为其所动，内心平静的如一潭死水，没有一丝波澜。我很体谅表弟的心境，因而用轻松愉快的口气对他说：没事儿，你觉得怎样好你就怎么做吧，我这边一点问题都没有。他松了一口气，到了派出所，一进走廊门口，610人员就指着他说：今天你爱提谁提谁，就是不许你提他，就是指我的名字，我们谁都不想听到他，也不愿意见到他，他可千万别来，他一来能闹腾得人仰马翻，能把我们气得背过气去，你好好想想吧，咋编吧，你爱咋说咋说，不提他就行。表弟回来后跟我学了这个事儿，我心里明白，又是师父保护了我。师父说，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选自《经济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师父还说，我们能够宽容，我们才能度了人。如果每个大法弟子都能这样想，你们想一想，这慈悲的力量，那不好的因素还有地方可待吗？选自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我心中曾动过一念，我是大法的一粒子，是师父造就的生命，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我整个人连名带姓的都辟邪，让所有邪恶因素沾边就死，到跟前就化。选自文章几次解体邪恶迫害的经历。我给师父上香，看着师父威严慈悲的面容，我心酸内疚，我落泪了。我开始毫无条件地从1996年得法找到现在，近20年了，我修取多少执着心，去掉多少人心，从名利情中走出来没有？师父用芦苇经来点化我，我悟来悟去，却悟成了伟大高境界了，这不等于自心生魔吗？例如有时生气了，有打骂儿女的行为，儿女都是师父的弟子，打骂师父的弟子还不芦苇经吗？有一同修帮我护理老伴儿，我不但不给护理费，还认为我在帮他，并认她为我的干女儿，情没修去，还加重了情，偏离了大法，还不露微镜吗？外地女同修住到儿子家，我不制止，也有的在我家住宿，虽然都是清白的，但极不符合常人的理， 也是给大法净土抹了黑，这还不入微净吗？师父给我们留下的修炼环境就是整体学法、练功和交流法会。我家多年组成的学法小组解散了，我一直认为是别人某同修给闹的，其实是由于我的不支持解散的。某同修把立手立脚的同修抽走了，剩下走路不便、口齿不清、更需要共同学法整体提高的。我嫌弃同修，找借口故意不参加小组学法，时间一长慢慢就散了。还有一个学法小组我放弃了，也解散了。还有三个小组在困难面前我推给别的同修了。师父给留下的修炼环境由于我的原因被破坏了，还不入微净吗？当我把向外求的眼睛转向向内找的时候，发现了自己很多很多的执着心都没修去，很多都是自己促成的。向内找后，我的心宽了，该曝光的曝光了，该纠正的纠正了，该弥补的弥补了，该去看望的去看望了，该道歉的道歉了，男女之间讲究了，放弃的学法小组恢复了。当我把所有的心都放下时，被非法关押一年的儿子回到了家中。选自文章《三锤敲醒梦中人》。我住在顶楼，邻居相处已有20多年了，平时姐妹相称，有事互相帮着。可是她总是将破烂的东西捡回来堆满楼道，上下楼走路都得侧身过，怎么说也化解不了，不见效。我很苦恼，时间长了甚至生出了怨恨心。这么多年了，我却没有想想这件事与自己有什么关系，没有向内找，挖一挖根源。我是修炼人，怎么还在讲别人的不是？胳膊不能动，就好好学学法，对照对照。自己审视了这些年学法修炼，有很多地方不够严肃。学法时经常读错，总是同修给纠正，这个状态一直持续到现在。自己并没有认真对待，找出根源。一天学法，一位同修对我讲，你读法天字就是乱法，缺字就是有漏。你楼道走廊里的乱象就是你学法状态的反应。那声音很威严，我真的不敢接言辩解，老老实实的都听进去，认认真真的接受了。我现在读法不图数量，字字入心。不久楼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整洁干净了。就连我的孩子回家探望都说，我是不是走错道了。我悟到师父法中讲，修内而安外，选自经济要旨，修内而安外。我认识到修好自己是第一位的，怎么修就得向内照。事儿做得再多，代替不了修炼。人心少，一思一行坐在法上，才是大法弟子应有的状态。选自文章《一跤摔醒了我》。有几次老是碰上参与迫害大法的一个恶境，有时在讲真相的当中，有时刚和众生讲了三退，他就会出现。尤其在一次集会上，我拿着真相资料送给众生，一抬头他又在我的面前，而且还能看到我包里的真相资料。我马上发了一念，你不配，有师在，有法在，谁也动不了我，彻底清除在另外空间操纵他做坏事的一切邪恶因素，解体阻碍我救度众生的一切邪恶生命。可是到了几个摊位前给售货员讲真相时，他又出现在我的面前。这时我就向内找，为什么会这样？是自己有了怕心。我马上否定，怕的不是我，解体他背后让他对大法犯罪的一切邪恶因素。于是我双眼盯着他，他掉头就逃走。我在后面发正念，一直跟着他，他越走越快，我也加快了步伐跟着他，越跟越紧。就这样在人群中跟了有20多分钟，他逃走了，从那以后没有出现过。我知道这是慈悲的师尊帮我拿掉了心中怕的物质，解体了邪恶。选自文章《正念驱乱鬼》，救人急。2014年3月的一天下午3点多钟，我在家要学法， 突然感觉胃难受，后出现以前心脏病发作时的感觉。心想，我修炼这么多年，早已什么病都没有了。我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表现是越来越重，开始出冷汗。一次两次，我抬起手，一看手苍白。第三次出冷汗时，全身瘫软，两只手耷了下来，但思维清晰，我要走了。我闭着眼呼叫师父快救我，心想我不能走，还有没做完的事嘞。就这一念，瞬间我就恢复了正常。我从心底里谢谢师父。选自文章《我师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
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辗转千百年，心里始终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